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想这段的经文实在是很能表达一个先知啊，他们到底是谁。那跟今天我们啊有一些特别强调灵恩经历的说先知先知先知预言那是不一样的啊。啊，今天先知的这个预言有时候变成好像在跟人家算命一样了啊，那个走偏差了啊，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不是合乎真理的，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真实的先知，没有一个先知的信息不是从十字架的经历，从神更深的工作里面出来的啊！我们要宝贝这样子的信息啊！你不见得是当传道人，你也不见得要高谈大论，你可能只是站起来为了你最近的一些的经验、经历、对主的认识，你把它分享出来。你知道这些见证常常激励人。我这两天跟很多人一起中午吃饭，已经多多少少都听到一些见证，就让我心里很受激励。我知道神在你们身上的工作都不是突然的，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决定相信有一天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出来，而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一样。好，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我在这里列了五个，我想我只要特别提一两个就好了哈。尤其是第一个，要认识神的子民，他们与神的关系跟他们对神的态度如何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兴衰与结局啊。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的关系跟对神的态度，就完全影响了这个国家，不仅仅影响整个国家的前途，而且影响了这个国家当时的局面啊。所以你看读列王，读历代志，你发现一个王对的时候，一个王敬畏的时候，他整个国家一起蒙福的。当他们对神的态度是对的，当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你就发现整个百姓啊，他们出去征战各方面都得胜。当人不对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跟着不对。那这是大致国家啊。那今天你所在的教会，今天我们自己所在的家庭，甚至你自己跟你自己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当我们对神的态度不对的时候，一切都是混乱，一切都出问题啊！这是永远不改变的事情。第二个，认识神是永远掌权的神，神所要得着的必会得着。人可以失败，国可以在主的面前荒凉，但是神的旨意不改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啊。那今天先不管我们上不上博训，你是不是能够读得下去啊，这个不是关键的问题。今天关键的问题是我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能不能持守，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真的不甘心从神上好的旨意中偏差出去。我们不肯被神用，神就把我们摆在一边，神可以兴起新的器皿，神还是爱我们，但是神不用我们。所以当弟兄们讲到圣灵的水流的时候，好像圣灵在这里往前，在历史中往前走的时候，他需要找这个 step stone 啊，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啊，踏脚石啊，他踏过这些石头往前去。当你不肯让主从你身上经过的时候，他可以从别的路上走啊，不需要非走你的路不可。今天他肯从我们身上经过，是他恩待我们，他今天肯从我们身上经过，是他高抬我们，让我们跟他最上好的旨意，跟这位至高的神发生最直接的关系，那是他的恩典。我们可以选择拒绝的，你拒绝你就把它放到一边，他还是爱我们，但是你却在神上好的旨意、上好的祝福中，我们没有份。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神永远掌权，他要得到的他一定要得到。我们得得到得不到，那在乎我们是不是拣选，是不是愿意信而顺服啊。第三个，认识神圣洁而且永不妥协的要求，但是也体会他无限宽广 且不离弃的爱，这是我们在以西结书都会看到的。第四个，效法以西结如何在荒凉的世代中，他聆听神，并且忠心地为神说话，也为神家迫切祷告，成为一个宝贵的守望者。那第五个也很重要，学习在各样的挑战里，尤其是在神家充满了荒凉和失败的时候，仍旧能够忠心不妥协，尊主为大，成为所处世代的得胜者与祝福。你发现我课程的目标没有一个讲到说让你以后对以西结书这个神学背景多了解一点哈，你知道将来怎么去解释40章到48章啊。你发现我的注意力，我的盼望都不在于你们只是在知识上的得着啊。那我也相信40章到48章，当你们听完这个课的时候啊，对你们将来去读那段的圣经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我从小是基督徒，我跟你说40章到48章啊，这个 Chuck Smith 说他读不懂，我跟你说真的是不容易懂啊。但是我愿意把所有读完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尤其我过两天我会放一个动态的这个 video 给你们看哈啊，整个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啊，它整个圣殿立体结构图，那这是我们读的昏头转向读不出来的。那么神借着一般人把它给画出来，而且是影像的，是动态的。虽然是写的英文字啊，但是我们请办公室的同工帮我切了几个图啊，放成彩色的放在后面。你们有没有看到？那我为什么可以用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上面是写 free download， 是免费下载啊。那我就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说我们准备要用他们的啊，要得到他的许可权啊，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所有所做的事情不要违背的这些 copyright。那我写信去，他们连回都懒得回，因为已经跟你讲是免费的，你还写信来干嘛哈？啊，所以我天天看信，看了十几天也没回信。我本来想再写封信，再去确认一下，可是我出国太忙了。那所以他既然是免费下载，我想就没有问题哈。那你们也可以使用，对不对？啊，那我把那个网页网址都给你们了，所以你们自己回到家，一次看不懂看两次，两次看不懂看十次啊。那么我不是说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哈。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意象，我们可以试着去画，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说我画的就是绝对对，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谦卑。我看过这么多的版本，我每一个版本都能够挑出它什么地方错。我讲真的，那好几个人画得非常好，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开门，就是你如果把圣经经文对照起来的话，这是一个矛盾。例如说祭司啊，这个圣屋归给祭司的啊，这边有一排100轴，然后隔的又是500轴。那有的地图画完了以后呢，它跟外院之间没有门，这个就是出问题的地方。你怎么样子能够在圣所的里面，祭司要进去换下衣服，让他能够出到外院去啊，免得。这个他换好衣服才能够出到外院，但是他去跟外院之间的那个门却不合理的被封住了啊，所以你就知道有些地方是不合理的啊。像我们，就像我这次放给大家看的这个立体图，那他也有他的缺陷，因为圣经上讲到说祭司有两个房间，一个是看守祭坛的，一个是看守圣殿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画出来。所以我这个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参考，帮助大家了解，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好不好？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课程的要求。那今天大家因为是参加这个师生会，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到，那我希望大家回家补做啊。至少要把一个相关的历史书读完。那这次的历史书背景非常的短啊，不像其他的先知书有很多的历史书要读啊。你要真正了解先知的信息，你必须熟读他的历史背景，你才能知道先知为什么要这样子传信息。同样的，当你去读历史，你要从表面的历史所发生的故事上能够了解神家真实属灵的情形，你就一定要对照先知书来读，因为先知书把神百姓内在的情形跟神的关系表达无疑。所以先知书跟历史书是一定要一起读的，同样的，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一定要一起读的，你才能够晓得这卷书信是在什么背景下写，而他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中心主题。 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在博讯上课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好，所以王下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跟带下三十六章，那基本上都是讲约西亚王之后他的几个孩子啊，他的这个四个儿子跟一个孙子啊，在主的面前是以色列是犹大国最后的几个君王啊，那他们的历史稍微了解一下。另外我请大家要读耶利米书二十一章到三十九章啊，因为以西结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在这里传信息，耶利米那个时候是在耶路撒冷传信息，而他们所处的年代啊，就是在处理的那个神儿女们当时的经过的那个特殊的阶段，王国的阶段是 overlap 的，是重合的，所以你一定要对照的读才能够明白啊。例如说很明显的就是当一些假先知或是一些先知起来传假的信息说这个巴比伦这个过两年这个神就要把巴比伦的轭解掉了所以所有被掳的百姓两年内就会归回这是神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对不对所以耶利米就写信给这个被掳之地的百姓，叫他们要安息，要安静，要伏在神的手下，在这里面盖房子，在这边种田，在这边生孩子，因为神定的年日是七十年，没有什么两年就回来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假先知传的信息，所以你要去读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啊。在以西结这边的人啊，一个哈纳尼亚，是不是叫哈纳尼亚？我忘记了，对，我没有写在这里。没有关系啊，我等一下会提到他，他就传假信息，两年就可以回去了啊。所以让神的百姓不相信以西结所说的，也不相信耶利米所说的，所以神借着他们彼此在这里传信息啊，这个然后这些传假信息的先知就当年就死掉了哈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耶利米说你今年一定要死掉，到了七月他就死掉了。所以你要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先知是真是假，从他所传的信息合不合乎神的心意，能不能真实的应验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被应验不见得就是出于神，这是我们判别真假先知很重要的原则你要从生命记，从以西结书，从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判别先知真假先知的几个经文把它找出来这个第一个事实当然是根据他应不应验，没有应验就决定是假先知，就算有应验也不见得是真的，你要看他所讲的是让你能够更爱神呢他所讲的合不合乎神的旨意，他所讲的如果不合乎神的旨意就算应验了你也不要相信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好，那参考的书我这里列了几本，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回去参考第二个要预读以西结书一遍以上，我不晓得你们来之前有没有人来得及读过它。有啊，这么多人读过，读过的举手。哇，全部都读了，你应该看一看。啊，有哈，你发给大家了。太好了。那第三个在以后每次上完课之后最好再速读一遍当天经文范围内的这个经文。那这是特别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做的。就是说你没有听课读跟你听完课再去读，你自己去发现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不同，就是当你了解了历史的背景，当你了解信息的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你了解怎么样子这个信息的架构跟分段以后，你再回来马上赶快重读一遍，你会发现整个印象就在你的里面，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功亏一篑就是当你听完课的时候，如果可能回家赶快把刚听过的课能够相关的经文读一遍我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从前一个弟兄打的比方，他说就好像这个以前早期我们没有这些行李箱背包的都是用一个布打开来把要的东西全部都放进去，对不对？哎呀，我要带几件衣服，我要带一点这个刷牙缸，我要带一个什么东西，我带什么药，全部放得好好的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打劫。你不要说都放好了以后就抓了布就走你所有的东西就掉了所以听完道赶快回家把刚刚听过的全部好好细读一遍 甚至对照着刚刚听到的课的纲要材料把它对照一遍，虽然这个代价需要你赶快做，但是你越快做，做越细，你发现它在你身上的持久的果效跟祝福是更大的啊，好不好？那这是希望大家好好做的啊。好，那我在这里的这个第二个注解就是说到下列的网址可以下载免费的以西结意象中圣殿立体的动态图。那你们现在反正不能上网哈，你们现在也不要急着看啊，等我过两天我们会放出来给你们看，然后给你们稍微一面放一面解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相信对你们回家再看印象会很深刻的。作业我就不讲了，但是第二个点啊，根据所附的以西结书研读表格，就请你们翻到前面的第二页跟第三页。那所有修过小先知书跟旧约历史的旧约概论的，你们都很熟悉这个表格。那这是我们读每一卷先知书的时候，任何一卷先知书，大小先知书，我们都需要做的啊。那在这里他写到关于本书的写作，他的写作年代、写作背景、写作对象、写作原因，那你就照着你自己所可能找到的，或者你听课听到的，你就把它写上去啊。那么第二个是关于先知本人啊，非常重要啊。他所处的年代、他同期的君王、同期的先知，像例如说你写到以西结的时候，你会写同期先知有谁？啊，耶利米很好，还有呢？但以理还有呢？哈巴谷很好哈，那表示这个小先知书读的还蛮清楚的。还有呢？还有一个可能的是西番雅啊，因为耶利米不是以西结生下来的年日，他如果是597年是25岁的话，那么你把597加25是多少？622啊，等于西元前622年是以西结诞生的这个年代。那么约西亚王改革复兴的时候是从621年开始啊，所以当约西亚王改革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很大的助手啊，一个是耶利米，一个就是西番雅啊，西番雅跟他是亲戚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西番雅是早期的一个小先知。你把这些小先知写出来，你把这个同年代的先知写下来的时候，那我个人的体会跟我也正好在书上也得到印证，就是像以西结、但以理这一批人，他们好像属灵同伴，同一个梯次，大概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啊。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一班人这么爱主？像我常常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十几岁的但以理跟三个朋友被放到巴比伦的王宫啊，这么舒服的环境，居然能够拒绝吃王所吃的东西，喝王所喝的酒？什么力量让他可以拒绝世界的诱惑？什么力量让他可以勇敢到一个地步，他不要容王的这个膳、王的酒来玷污他？哇，弟兄姊妹，这种尊贵哈，这种荣耀的这种生命跟把握从哪里来？一个十几岁的人，人属灵不是天生的。我决定相信，很可能他的父母是金钱的父母。另外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世代里面耶利米跟西番雅跟这个约西亚王这些属灵的前辈，这些爱主的长辈都在，所以他们曾经相信，我相信有一批的年轻人曾经被主得着过，所以这班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能够为神这么勇敢的站住。不管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王宫出淤泥而不染，以西结被放到巴比伦的河边，他从来不在仇敌面前唱西安的歌，不让你来羞辱我们，他一样活出他的尊贵来，他一样在这里看见荣耀的意象，他一样在这里勇敢的传神的信息，绝不妥协的传神的信息。弟兄姊妹，这一般人，所以你去读这些同期的先知，其实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卷书的背景，能够稍微去揣摩。那我们用到今天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主讲，我们要珍惜所有学习的机会，对不对？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只从表面学啊，我们一定要得到属灵的精华啊，属灵真正的东西，让它成为我们的啊，不要只是匆匆忙忙的学完一个课，哎呀，一看我拿到95分够了，好了哈，然后就很神气。 No， 我们一定都要很谦卑啊，让所有神给我们说的话，我们周围的同伴 都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激励啊，让我这个人长得更扎实啊，更能够经得起考验啊。所以属灵同伴很重要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他的出身，他的家世。那么第五个，先知本人的特点，他的个性上、侍奉上、对神的态度、他的影响力、神对他的评价、特殊的遭遇，还有他反应等等。那这个东西是你们的作业啊，要花功夫去写它，要很认真的去读出以西结啊，用你自己的领会，用你自己的语言去写出来啊，先知本人的特点。本书的中心信息，信息的本身啊，它有哪些 key sentence 跟 keywords， 有哪些要节要词，主要的分段，主要的预言，然后最后读后心得及今日的应用啊，这也是我们工作业里面要做的啊。所以在我们的作业的第二题里面，就是要教你们特别把这个以西结书研读的表格要做完。但是呢第二的 F 跟第四的 E 啊，是要写成作业的。跟第五啊，跟第五，对不起，跟第五读后心得跟今日的应用。所以我们这个所有先知书的研读表格基本上要解决的就是 why, who, what, how, and then what 啊，就是在英文里面讲到，就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谁写的这本书，那么他到底写了什么，那么他是怎么写的，他的架构是什么啊，最后就是他到底他的心得和应用啊，是要怎么做。我相信我们这样读完每一卷书以后啊，每一卷先知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了。好，我先暂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既然是上课哈，所以你们要为着自己的权益啊，有没有任何的声明、争取或者是讨价还价？我算很公平的哦，功课没有很重。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很快的翻到最后面，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个旧约概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上过旧约概论的人基本上对这个都应该很熟了。翻到你们的84页，我们为什么把旧约概论放在新生的第一学期的课哈？因为这对大家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到底我们对圣经读懂多少？那第二个，它其实也是一个淘汰。你听，如果能够熬得过旧约概论的话，底下其他的课大概基本上没问题，因为旧约概论是分量很重的一堂课。但是我非常鼓励你们好好读旧约概论哈，因为那是我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啊。我常常跟你们讲说，如果你们能够好好的读啊，至少会省你们5年时间。我就巴不得我在你们这种年纪的时候，有人把这个课给我啊，可以省我很多的时间啊，因为我几乎每一卷书都要读个好几十遍，我才能够写得出一点东西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我很早就能够有这些东西，我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让我更往前去进步，对不对？那今天我自己很有限，但是我愿意把我所有已经花的功夫摆在这边，我没有留下任何一点隐藏不跟你们讲哈。只是因为时间不够或是篇幅不够不能写，但是所有能写的精华的我都已经摆在这里了。那你们可以从这个上面能够继续往前去，或是发现有不合理的或是有更好的，能够写信来成全我啊，来纠正我，我就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好不好？那我们教学相长嘛，我自己在讲这些课，我自己也都在学啊。那我们教会2年前主日学重新开这门课是放我的光碟，然后我只要人在本地不在外地，我每一次我都坐进去重听，跟着大家一起听，因为我自己虽然是我讲的，我自己都希望一再的听，因为这是神的话啊。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属灵的领受，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啊，知道如何从圣经里面啊去读出神的心意来。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透过基督这把钥匙能够读出神的旨意，能够读出生命之道来这是我们讲释经学很重要的原则好，以西结书前面的这个也是讲到一样它基本上是西元前622年生，那时候乌西亚王正好开始整顿国家的时候，那么他的名字以西结本身这个名字叫做神加力量，或是神是力量神 gift us strength 这让他成为里面的力量，让他有力量去面对他所处的环境。所以他的整个一生的 ministry， 他的职事和使命，如果不是神赐他力量，是不可能胜任的。所以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啊。那么整本书一共有七次提到神的灵或是神的手在我身上啊，这个再次表明说，除了这个这句话，就是除了讲到神的主权在他身上，因为说到神的手在他身上，另外一方面 也的翻译叫做神的灵在他身上，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神的灵成为他的能力，没有神的灵成为他恩典的源头，他也是不可能应付这个局面。那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我所有的服事里面，我要服在神的主权下，一方面也在我所有的服事里面，我需要依靠圣灵成为我的力量。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以西结，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跟以西结类似处境的人，我们里面要学的，怎么样子让我在所处的岗位，在所面对的艰难的局面里面，让我可以站得住。我要伏在神的手下，我要让神的灵在我身上。那这就是以西结啊，他七次讲到这个的时候，都是在一些特殊的处境里面啊，没有神的灵他过不去的，没有对神的降服信而顺服他过不去的啊。所以圣经里面七次提到主的灵在我身上。那么他写作的顺序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啊。等一下大家翻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表格，他一共列了14次，他14次列出了信息的年代，那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那只有少数的一两个我在那边打了星号的啊，他是顺序倒过来。因为例如说在讲对埃及的审判的时候，他就把类似的信息放在一起啊，所以这边就会有这个第27年会跑到将来后面的第11年之前啊，这是讲到因为有特殊归类的关系，所以有一点的例外。不然的话，以西结是个脑筋很清楚的人，他所有的记载都按照时间的顺序，而且很少有一个先知像他这样子把几年几月几日都写出来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背景。那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就很辛苦我这次从以赛亚书跳到以西结书没有去讲耶利米书，因为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讲耶利米书的信息的话，你要很小心很小心的读我曾经提供一个表格，这是Dallas神学院他们画出来的表格，就是你把耶利米书从第一章一直陈列开来画一个时间表的话什么王约西亚王约雅敬王什么王什么年间讲话，你会发现画完那个图以后那个是一个锯齿状的图一下子是这个王，一下子又掉到最近的王，一下子又回到从前的王，一下子又回到中间的王。所以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如果不清楚，你猛插场为什么一下讲这个，一下又回到那里去了那耶利米不是这个以西结不是这样子，他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我的信息是什么时候那我一点没有要让你们不想读耶利米书我在这边讲他的坏话。耶利米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这个充满感情的一个先知好的，写作的背景这一段很重要就是你们读以西结书要能够读得懂，而且能够清楚知道这一段的信息是在什么背景下我这一段的话很重要这本书写作基本上它分三个阶段，就是时间上分三个阶段，而他所有的信息也就是绕着这三个阶段来写的。那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知道他是在被掳之后第五年蒙召，对不对？然后蒙召之后他开始传神的信息，所以呢第一类的信息是在他开始蒙召，就是593有人讲592，一直到耶路撒冷被围攻，就是588年，所以这中间将近五年的时间就是593到588这五年的时间，这是他第一类的信息，而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 对犹大家对神百姓的审判和责备。所以这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第一章到二十四章的背景，时间的背景，就是西元前从593到588之间，这是第一章到二十四章，而所有信息的对象跟重点是针对以色列家，针对犹大家他们在神面前的背道，对他们的责备。那第二类的信息是城被围攻之后到他们彻底亡国这两年之间，就是588被围攻到586、当然圣经上也说到他将近三年、就是这两三年的时间里面，那么他的信息就转为对周围列国的审判。因为从耶路撒冷被围攻之前，神让他的妻子突然死掉，用这件事情，然后不准以西结悲哀，不准以西结办丧事，不准以西结哭泣，要表明神的审判突然临到神的百姓，让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哀伤，没有时间去流泪，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